特警缴械投降，贵州苗寨事件藏几大意外。美国代表团抵台，中共抗议。台湾谴责中共夺取邦交国瑙鲁。侯利军遭到迫害，生命危急。赖清德胜选，中共手足无措。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三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
咁你太太而家食嘅情况点啊？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即係見廣告啦，呢個 YouTube 呢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我嚟就買翻嚟俾佢食。佢食即係比較屬重量啲啦，食一日食12粒，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到 6.4， 呢啲係 A1C 喎，度個 A1C 喎，糖嘅指數喎。朝早係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咁你太太其实系食咗一樽之后，系咪嗰个血糖化指数咧就已经降咗啦？
唔止一樽啊，好似两樽啊。
两樽之后先有明显嘅降，系咪？
系啦，系一个月内咯，
一个月内其实就降咗啦。咁其实系效果几好喎、
效果几好咧，就所以而家我叫佢继续食多一个月，咁样之后即系减翻多少啦，唔需要食咁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正常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正常保健食咯。你介唔介意讲下佢嘅年纪有几大啊？
佢六噶，我六。
三高代谢保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苗族人的一宗集体抗争，事隔几日之后传到海外，引起关注。
这宗警民冲突发生在1月9号，事发地相当偏僻，在安龙县下属石灰窑村。当地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强行规定必须在公墓下葬，但苗寨的一位老人去世之后，家人给不起几万元人民币的公墓费，因此将骨灰带回屋企，准备在村里面安葬。于是政府派出特警上门抢骨灰，结果激起一场暴力冲突。村民不仅打烂警车的玻璃，还封住村的出口，特警只好束手就擒，上缴盾牌徒步逃离苗寨。从现场的短片看，特警有上百人。事件在海外社交媒体发酵，视频人袁斌13号在大纪元发文表示，贵州苗民事件中有三件事情冇被谂到。第一，是冇谂到政府会为几万蚊如此兴师动众，只有一种解释，咁就是当地政府太缺钱啦，区区几万蚊佢哋都唔想放过。第二，是冇谂到苗民嘅反抗咁激烈。袁斌认为，喺以往曝光嘅民众抗暴事件中，似乎仲未有一宗将警察特警打到慌忙而逃。而呢次贵州事件可以话开咗先河，可见老百姓只要唔怕死，人心齐，共产党嘅暴力系能够被战胜。袁斌接住表示，第三系冇谂到警察特警竟然咁快就投降， 见惯了他们镇压百姓时的气势汹汹，都以为他们很厉害，没想到这次都垂头丧气，就好像丧家之犬。其中的一个年轻警察被捉到之后，踎在路边，面对村民双手合掌，做着求饶的手势。袁斌表示，如今政府都没钱了，警察亦被减薪，在这种情况之下，愿意为共产党卖命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在遭遇激烈反抗的时候，哪个不将保命放在第一位呢？袁斌最后提到，时评人颜纯欧先生较早前的分析说，中共维稳力量集中在城市，乡村是薄弱的环节，农民人多势众，村官势孤力单，上级政府鞭长莫及，乡村维稳势成空言，乡村火药库一一引爆，中共政权的瓦解将从农村开始。那个时候中南海鞭长莫及，心不能洗臂，臂不能洗指，就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时候。
台湾13号举行了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并将会在5月20号就职。14号拜登政府派两位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以表达美国对台湾顺利举行大选的祝贺以及对台湾的支持，并重申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切。
这次访台的高官分别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史提芬·哈德利 Stephen Hadley 和前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史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将一同陪行。路透社表示，美国派前高级官员在台湾大选后访台是例行性安排，并非异常。尽管如此，有关访台的消息仍然引发了北京的不满。中共外交部毛宁当时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应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与台湾的官方接触。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15号采访了旅居日本资深媒体人张本真先生。他表示，拜登政府马上派了高官去访问台湾，我觉得他就是表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共享价值观，大家是站在一起，日本政府亦对台湾的选举、台湾的民主的过程表示祝贺。相反，中共马上就对他批评责难，中共的责难实际上亦就是令世界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中共的做法和世界共通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我觉得这一点真是非常有意义，再一次祝福台湾，祝福台湾的民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亦发布声明表示祝贺。布林肯还说，我们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我们将继续在经济、文化和民间等各个方面扩大和加深交流，令台湾免受中共的胁迫和压力。这些言论亦令中共愤怒，中共要求华盛顿停止美台官方来往。对此，张本真认为中共其实是很虚弱。他说，台湾的选举我觉得它的指标性，后面跟住这个美国选举，世界有好几个热点的地方，台湾是作为一个领先的一个指标，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而且中共的虚张声势的威胁就令人看到了实际上中共政权是非常虚弱，非常虚弱。中共讲的说话台湾人民真是可以对这个中国的本质更深的理解之后，你就完全可以有应对的方法。最后，张本真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榜样，反衬中共集权统治的罪恶。他说，台湾享受非常好的生活，非常好的医疗体系，包括你在城乡的居民，包括农村的这些农户，他们都有一个好好的这种安排，退休之后他的工作、他的生活的保障各方面的，我觉得台湾真是一面非常好的镜，照出了这种大陆共产集团，他是极力地为自己这种利益集团完全不顾人民生活、人民的基本生活要求，一个非常好的一面镜。
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15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太平洋岛国瑙鲁共和国将会同中华民国断交，所以中华民国决定即日起终止同瑙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撤离大使馆及技术人员。总统府表示，中共用经济利诱瑙鲁同台湾断交，是对台湾民主价值的报复。
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强调，台湾大选之后，中共积极接触瑙鲁政要，利用经济援助有使瑙鲁外交转向同台湾断交，并改同中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共想用这种方法打击中华民国是不会成功，用这种方法夺取台湾邦交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不会承认。台湾外交部指出，就在全世界众多民主国家祝贺民进党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北京当局用这种方式打压台湾，冲击国际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既是对民主价值的报复，亦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林月婵表示，瑙鲁共和国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一中原则等为理由同台湾断交，对此中华民国表示强烈遗憾。中华民国台湾将持续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为区域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贡献心力。为什么中共要诱使瑙鲁和台湾断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前驻法国特任大使吕庆龙先生，他表示台湾大选之后，中共对台湾施加压力，他表示这是政治的刻意操弄，对中华民国政府落个下马威，就是他们惯用的各种压力之一。外交有一种压力，将台湾的邦交国减少，令台湾难看。另外，吕庆龙先生认为，中共的野心暴露无遗，对台湾采取的各项的打压措施，大家亦更理解到，中国他要扩张他的影响力，对国际秩序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最后，吕庆龙先生强调，中共做的这个丑事更能够令台湾人认清中共是不可信赖，那台湾人民更知道中国大陆的不可信赖。中共口口声声要和平，这些动作都是跟中共讲的完全不一样。中共说令两岸关系能够畅顺，他所做的是将台湾推到好远，那是反效果。洪都拉斯在2023年和台湾断交，中华民国目前有12个邦交国。
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侯利军被中共绑架，在晋中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1月7号被送到109公安医院抢救，仍然不被家属探望。
侯利军在2023年4月25号遭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之后被关押在山西晋中监狱。被绑架之后，他开始绝食。侯利军清楚自己是无罪，所以才要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结果遭监狱野蛮灌食，每次都几乎窒息。侯利军的阿姨康女士对新唐人表示，侯利军在晋中监狱高管区的6个多月内，被迫害到两腿浮肿，严重贫血，多日不俾睡觉，长时间坐小板凳，血压高出正常，家属去探望都一直不俾见。康女士强烈要求中共立即无罪释放侯利军。康女士表示，希望监狱的狱警、109公安医院的工作人员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侯利军曾经在山西太原工商银行从事保安工作。2000年1月，他因为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而被非法劳教两年。2002年10月1号，他和妈妈只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被绑架。侯利军的妈妈被冤枉判刑11年，出狱之后还被不断迫害和骚扰，在2020年含冤离世。而侯利军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绝食之后，逃离了看守所。2023年4月25号， 再次遭到绑架。对此，旅居美国大陆人权律师吴少平对新唐人表示，修炼法轮功是一个人的信仰权利，是基本人权，受国际公约保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有的判罚都是非法。吴少平表示，我看不出中共判他10年徒刑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证据依据，应该允许他和他的亲属和亲友见面。剥夺他的这些权利是侵犯人权的一种具体表现。
13号，中华民国大选，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结果揭晓，执政党民进党夺得总统席位，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当选正副总统。
但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三大党在国会的席位都未过半。专家认为，台湾人民好智慧，既沿袭了蔡英文路线，又令党派之间高度地互相监督制衡。2024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落幕，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这次非常重要的选举是台湾人民做出的一个坚定的选择。他表示，他们选择了继续蔡英文路线，维持现状，选择的是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拒绝的是独裁专制，拒绝的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九二共识，拒绝的是共产党的狼子野心，选择了民主自由，选择了和西方国际主流社会站在一起并肩前行，所以他应该说是台湾人民的胜利，同时亦是共产党、中共的失败，是习近平民工苦客路线的失败。习近平通过这次选举，在台湾问题上已经遭受了3连败，输得好惨。中共在台湾选举前不断说，在民进党或其他两党之间的选择，那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并批评台湾当选总统是麻烦制造者，散播台独言论。国民党在竞选策略上亦呼应了中共的这个讲法，针对台湾人厌战的心态进行攻心术。赖建平表示，这次选举本质上是民主和独裁的选择，自由和专制的选择，勇敢和懦弱的选择，智慧和投降的选择。正是因为台湾人民选择了民主、自由、勇敢和智慧的决心，所以他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拒绝战争，谋求和平。台湾人如果选择了国民党那种跪舔中共、贪生怕死、投降主义，那台湾就会赢得一场无形的战争，中华民国台湾就会灭亡，这个政体就会不复存在。所以我正正认为，台湾人民这一次选择了勇敢、自强、自立来抗拒中共的霸权以及他武统的狼子野心，从根本上将自己立于一个更加安全的境地。赖建平认为，赖清德当选总统既在中共的预料之中，亦会令他手足无措。旅居澳洲的学者李元华表示，这次选举亦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度打认知战，很多台湾人对中共认识不清。他表示，如果美国不干涉，他早就打了，因为国际社会压制中共，想维持现在这个状态，不想被他肆意妄为，他又没有能力肆意妄为，所以他才不打你。如果说他有能力，你不管和他什么态度，他都要控制你，除非你想屈服于他，好像香港那样，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被中共指派，然后整个的经济利益全部输送给中共，最后你就变成中共的一个城市，连一个省都不是。如果你还想保持民主的政体，那你就不要亲近他。而且台湾经济是非常好，平均 GDP 现在是亚洲第一，很多年轻人将自己生活无望、买不起楼归咎于民进党。全世界的年轻人哪个毕业之后能够买楼呢？美国、中国都买不起，全世界都是这样。你如何认定中共？你如何去坚守你的民主？ 你如何保护民族国家这种安全，那是所有台湾人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李元华呼吁台湾的国民教育要加入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那才是根本，否则台湾的民主政体很容易被颠覆。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